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讲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早晨求你再把你话语中间一些奇妙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启示摆明在我们的面前。主，好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可以大的勉励，大的恩典，大的帮助，大的安慰。主，今天早晨向我们说你心里所要说的话，好像早晨的聚会建立你的教会，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生根立基，好像我们的侍奉，好像我们的生活都因着与你联合的关系，叫你的名得的荣耀彰显。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十二章是因着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而产生的许多后面结果。上一次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今天早晨我们是不是可以，其实我们是读到第十一节，早晨我们可以不可以再从第十二节开始读到第十九节，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九节，或者我们多读三节，从第九节开始好不好？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九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如果我们不仔细不留意的话，会觉得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好像有许许多多支离破碎的感觉，这里讲一件事情，那里讲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约翰写这本福音书的重点和它的结构中心，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些事情是因着主快要上耶路撒冷，快要在月节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约翰记载这段福音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比较清楚而确定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阴影已经越来越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在福音书里面一共有七件神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第六件神迹。大家都知道第七件是什么？第七件神迹就是耶稣自己要从死里复活。所以约翰记载这些的事实和目的是为什么呢？在他选择写这些神迹的时候，他有一个中心的目的和思想。我们以前一次两次都提过，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末了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他说他说记这些事是要叫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并且因为信他就可以得到永生。在二十一章末了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地上还有行了许多的神迹，若是一一都写出来，地上的书都容不下。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结构是根据七个神迹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我们因为相信他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在他呈现的时候，每一个神迹都是为了耶稣的复活来做见证的。他这个七个神迹不是随便选的，有些神迹他也没有重复的选。因此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最后在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出现以前，他用拉撒路的神迹说明许多重要的真理。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从外面看，从伯大尼的家里看，从世人的眼光看，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人回去都信了耶稣，因为看见他在拉撒路身上所表明的能力，因着这个能力，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人心是很奇怪的，有些人相信，但是有些人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我们上一次说过，前几次说过，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是为叫神的儿子得的荣耀，是为叫神得荣耀，并且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一般的领会什么叫神得荣耀，为了什么叫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呢？什么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呢？我一般的领会，我想这也是不错的，就是因为看见耶稣行的大神迹，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就知道他的能力从神那里来，因此神得了荣耀，这也是不错的。因为当我们看见耶稣能够行这样神迹的时候，我们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所行的神迹出于神的能力，并且他也这样宣告，在每一次他行神迹的时候，都宣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尤其在拉撒路的事情上面，他更加说，他说父啊，我知道你常听我，但是为了要叫他们知道是你差了我来，所以他吩咐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叫他说拉撒路出来。主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完全把荣耀归给父神，这是我们一般人都能领会，从字面上看就能明白的。但是有一件在耶稣的心里跟在圣灵的心思里面，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叫我们看见更深的事情，什么叫得荣耀，什么叫神的儿子得荣耀。只有一个方法真正能得荣耀，就是借着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有这样的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再要看见这个真理。所以在这里，拉撒路的复活不仅仅是显明神的能力，并且因为有许多人商议要杀耶稣，拉撒路的复活更是一个直接的，或者我们用可以说是导火线。当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能力证明出来，许多人相信，许多人反对，这件事情成了导火线，他们商议要把耶稣也杀了，一定要把耶稣杀了，免得他叫许多的人跟随，以至于法利赛人和祭司就没有人跟随，所以他们的心里面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可是主耶稣的话是什么？他说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我自己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些事情很清楚的，那些线索脉络在哪里。所以刚才我们说好像约翰记载这些事情不相干的，他既见在伯大尼的家里那些人招待耶稣叫他们吃饭，又有玛利亚用香膏来抹主。这里上次我们说过，在伯大尼的家里说到我们信徒因为看见复活的生命，因为经历了复活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改变。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当我们认识他那叫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之后，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侍奉改变， 我们能够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叫我们活得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一样的，带着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里讲第二天进耶路撒冷，是哪一个第二天呢？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宴请耶稣的时候是逾越节前的六天，是再过逾越节前的六天，所以这个第二天就是逾越节之前五天的时候。按照教会的传统，每一年在主耶稣受难复活那个主日，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活节之前，有一个主日称作棕树日。什么叫棕树日呢？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明白了。因为那一天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的人拿棕树枝铺在地上给他盛大的欢迎。在他们这样欢迎的时候，他们呼喊说，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何撒那何撒那，荣耀归给神，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们，这个何撒那就是那一天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他们所欢迎的情形。何撒那这个字本来是求救的意思，何撒那的意思本来是呼求救主，但是既然救主在他们中间，当他们这样呼喊的时候，这个呼喊就带了极大的荣耀，因为在这里宣告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宣告这位耶稣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宣告这位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的诗歌里面就说，万王之王进来了，王中之王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这个棕树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因为那一天神的儿女到处称赞神要在他们中间掌权，神要做他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当时在耶路撒冷他们怎样欢迎耶稣来做他们的救主，虽然他们不知道耶稣要怎样做他们的救主，或者他们有其他的心思意念，以为耶稣要掌权做他们，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却是要上荣耀的十字架。所以虽然在这里人所说的、人所想的跟神所做的不一样，但是在这里因着神儿女他们同心合意的称赞耶稣，主耶稣的名得到了荣耀。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记载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本书，也都记载了耶稣进圣城耶路撒冷那个情形，我们就知道这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在那里前拥后追的人很多很多，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方面是棕树枝铺在地上，另外一方面是神的儿女，尤其是许多的小孩子在那里呼叫说，何撒那何撒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见祭司长和文士却禁止耶稣，叫他的门徒说，不可以让小孩子这样乱嚷。小孩子乱嚷他们认为是一种无知的情形，其实他们是实在从他们心里的诚实欢迎耶稣是何撒那。所以主在这里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说，若是你们不呼喊，石头都要呼喊起来。我们看一看好不好，路加福音我们看一看十九章，是不是 OK？ 主基督进耶路撒冷，我们看这里后面二十九节开始，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 有人问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他。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另外，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许多孩子们，许多小孩子在那里呼喊，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看同样一件事情，这是神所做的，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反应里面却是那样的不同。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去看看到底先知怎么说。请大家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请大家看旧约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撒迦利亚的末世，撒迦利亚在旧约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件事情，西安的民必要遇见拯救，而这个拯救的王在这里，他若不是被圣灵清楚的感动，他怎么会写到这样一段好像非常特殊的圣经。他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在异象里面，他看见一位君王要来到他的子民那里，而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骑着驴的驹子，骑着驴的驹子。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这匹驴驹从来没人骑过。那一天崔弟兄在我们中间就告诉我们，他曾经小时候给驴子踢过一脚，他说驴子的脾气是非常拗的，如果你不会骑它，它就欺负你。很多人也许知道这件事情啊，在动物园里面骑驴子的话，可要当心。而且我知道有一些山路里面，他们让驴子载你走的时候，如果你不会骑驴子，他就紧把你的脚往山上挤，把你挤得痛得不得了，非下来跟他一起走不可。但是这里说，这匹驴驹从来没人骑过，主耶稣却吩咐门徒把他牵来，就让他骑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称作和平的君王。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知道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位君王称作和平的君王，我们就更加稀奇撒迦利亚这一所看见的异象怎样在新约里面在主的身上应验。大家知道所罗门称作和平的君王，所罗门的名字就是和平的君王，因为这个君王是照着神所给他的恩典，称作因着大卫的后裔而作王的。在他作王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曾经从基逊那里骑了一匹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称作和平的君王，因为他不是来动干戈，用武力来夺取这个政权。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主耶稣是应验了从前所罗门所做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把这几件事情事实放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思 在计划中间是不错的，他借着先知所看见的也是不错的，借着主在地上行的神迹，许多人的眼睛得开，他们因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人信了耶稣。但是我心里面稀奇一件事情，当主这样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弟兄姊妹，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唱歌的时候老赶不上节拍一样，这些门徒们的心思老是慢半拍。这么荣耀的事情，这么大的事情，但是门徒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也许因为太靠近耶稣站着，太过于注重耶稣所行的神迹，而忽略了到底耶稣是谁。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每个主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一同交通，在这里听见主的话，也有神的教训一直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但弟兄姊妹们，除非我们清楚的在主的话语里面寻找，有确定的把握，很可能，要不然很可能我们像这些门徒一样跟随了半天却不知道跟随的是谁。刚才我们唱的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这首诗歌是我在蒙召的时候就唱的，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纵然没有人跟随，我还是要跟随耶稣。十字架在后头，主在十字架在前头，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唱了这么多年，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到底主耶稣我们跟随他有什么意义，在我们的经历中间，什么叫跟随耶稣？在这里你看见没有，圣经里面记载，约翰自己这样记载，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那么刚才我说过，什么叫耶稣得荣耀啊？耶稣的荣耀就是他上十字架，一直要到他上了十字架之后，他们才醒悟过来，才明白过来，耶稣就是这一位在旧约里面，在先知里行书中，在所有神的计划中间要集中在他身上应验的那一位，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行了，果然向他行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当我们说到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也会这样子，在主日时候我们常常唱诗赞美敬拜神，我们心里面也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我们也像这些许许多多的百姓一样前拥后随的跟随耶稣。但今天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做何塞纳，什么叫做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就是救主，何塞纳的意思是救主。刚才我们说他们呼求耶稣，他们呼求耶稣称他为他的救主。这些百姓，这些儿童，当他们在这里呼叫耶稣的时候，实在我们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你想想耶稣一生的道路，当他在地上行神迹，当他一路这样过来的时候，到底 只有那些门徒应当是清楚跟随他的。我们回来再回来看看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讲这件事情。我们前几天在读马可福音也读到这段圣经，所以用马太福音的话来告诉大家。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面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注意这个小字，何撒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底下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一位要来的是神所预备的君王。一次两次文士在那里聚集的时候，他们说基督当降生在伯利恒。在这里等到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圣经引领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荣耀的事实。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耶稣是谁？大卫的子孙。在整个神的心意中间，神必定要借着这一位救主掌权在以色列人中间。从他降生的时候，玛利亚就知道，因为天使启示他，有一位要得着大卫的宝座。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天使就是这样启示，大家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宣告这个事实。现在当主临着他地上的工作，只是要完了之后，他说何撒那要归于大卫的子孙。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位大卫的子孙必定要做王，而且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永远远。一次两次三次，主耶稣在地上一个最大的使命和任务，是为了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所以他的国位没有穷尽。先知里面看见，在神的整个工作掌权中间，有一位是特别的，他要为以色列家做掌权的，直到永远。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蒙拯救，所以我们呼叫耶稣，主耶稣，你是救主。何撒那本来是有求救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变成了称颂的话。因为为什么？何撒那要归给大卫家的王，直到永远。到底我们对于救恩的认识是在什么层面？你对于救恩的认识是在耶稣是救主这个层面呢，还是他是大卫家的王，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让我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救主，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但是拉撒路有一天还要死，还要过去。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只是呼号拥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和能力，在世人中间所叫人看见大的行作为， 我们对主所接受的救恩还是不够。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应当是我们的君王。何撒那，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批评门徒说，夫子禁止你的门徒说这些话，认为他们无知。因为门徒和法利赛人不一样，那些法利赛人不能接受有一个超然的权柄在耶稣的身上，使他来做众人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我们讲耶稣的道路实在是非常稀奇，神把他钉，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神却要耶稣做每一个信他的人的救主，不仅是救主，要做他的君王。在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听见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不仅耶稣要做你的救主，耶稣还要做你的主。在这里你看见没有，许许多多人前涌后水，呼喊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但是如果我们稍微透过一点点这几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看见也是同样一批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当初他们怎么样前涌后水，他们跟着这些儿童，跟着门徒们，把棕树枝铺在地上，这样给他盛大的欢迎，到有一天竟然也在众人面前随着众人前涌后水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认识，也不知道他们口中所说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兴奋热闹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人特别是在大的聚会里面，大型的布道会里面，一下子受了圣灵的感动，有许多时候也是因为群众的作用，大家都往前去，他们也跟随耶稣，这样的人也下去信了主，很多很多。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呀，所以到有一天很快的离弃主的道路，也不能跟随。前两天我们这些少年人去参加一个大的聚会，在 Anaheim Stadium， 他告诉他们回来告诉我们，非常兴奋的，非常热闹。他说：“爸爸，哇，你这应该去看一看。”他们一呼召的时候，好多人下到前面去，在一个棒球场里面。他说：“所有的人把棒球场的内野差不多站满了，而且人挨着人，一个一个站，好多好多。”大概估计总上千人有吧。我的孩子非常热闹讲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是有时候我们也有大型的布道会，好像最近有一次孙弟兄孙大成弟兄布道会，很多人下去。但弟兄姊妹们，在我侍奉组的经历里面，最困难的就是那一些一下子热闹下去要信主，但是我们却没有法子把他们带到真理的根基上面。不错，他们是心里受了感动。你想想这些事情是不是很热闹？当那一天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那一天许多人把棕树枝铺在地上的时候，当那一天人们在那里呼喊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时候，我想如果你我在其中，一定也非常热闹兴奋。就是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当众人同心唱的时候，灵里面有很大的安慰跟引导的作用。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何撒那到底什么意思。何撒那是称颂，就是真正的愿意把神把他当作王接到我们的心里。光是口里这样喊何撒那，喊喊就过去了。但是何撒那的意思 乃是称颂他做你我的君王。本来他的意思是救主，但不仅是救主，更要让他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的教训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十一十三章也告诉我们说，许多的人听到，因为他的没有根，心里没有根，所以很快的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天空的飞鸟把种子吃尽了，发苗最快，等到日头一晒就完全干，完全没有用，所以不能结实。真正的生所盼望的是我们这些人如同豪土的心田，把神的话语接受在我们的里面，让他在里面开花，让他在里面忍耐等候的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你说我们愿不愿意和这些群众一同呼喊何塞纳？我告诉你，我愿意的，我相信诸位也愿意。当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当这么多热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其中也是很兴奋很喜乐。我相信，并且我也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巴望我在那批群众中间和他们一同呼喊称颂主的名，并且和他们一同甚至能够接触到主耶稣，和门徒们一同鼓掌欢呼往前去。弟兄姊妹，我想每个人都愿意，对不对？但是何塞纳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口中称赞他的时候，当我们称颂他做自由拥有的神，我们有很多的诗歌，太好了，他是万有的主，到底我们讲完以后我们自己相不相信呢？假如我们不能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不能让他在我们心里面作王，不能接受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你知道使徒彼得怎么讲？他说有一天神要按着他所拣选的人审判天下。彼得怎么说？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们，他有没有成为在你我里面心中真正掌权的君王？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道理懂了这么多，我再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仔细思想何塞纳这个三个字说出来的时候那么有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在我身上有多少呢？何塞纳大家都会讲，何塞纳真是会讲，每个人都会呼喊，但是真正的他在你我的心中有多少的地位？他是不是我们的主？是不是我们的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寻求让主的话进到我们心里。先知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撒迦利亚告诉我们说，看啊，他要我们看一看。弟兄姊妹们，再让圣灵把我们的思想带到那一天门徒们前拥后随进耶路撒冷的光景。先知撒迦利亚在这里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当我们拥戴耶稣称颂耶稣的时候应当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但是他说看啊，他要我们看一看，你看耶稣是不是这样荣耀的进圣城。诗篇24篇怎么说？诗篇24篇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做事的人一再说，抬起头来看一看，你们要看那荣耀的王进来。谁是荣耀的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弟兄姊妹们，撒迦利亚叫我们看一看这位骑驴进耶路撒冷的耶稣是谁。永久的门户啊，要抬起来，你们要看一看进来的是谁。在战场上有力有能的耶和华，这乃是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征战，他完全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我这些日子心里有很重的思想，就是我怕十字架的道理在教会中间不够被尊重，十字架的道理在教会里面传讲的不够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说，经过十字架好得的荣耀，经过十字架可以得的丰盛，所以是为了丰盛而去得十字架，而经历十字架。尤其许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要传福音给不信主的人，告诉他们说，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有多么多么好啊，比信你的偶像好多了，是不是？你不要去买爱国奖券，你不要去买骆驼奖啊，主耶稣能赐你祝福，对不对啊？所以不知不觉我们也受了那些成功，所谓成功的定义的影响，在教会里面也有了成功神学，对不对？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可以祝福我们，如果我们好好的跟随主，主会叫我们成功的。是不是听这样的信息很多？但是救恩的中心思想不是成功。什么叫成功？若是我们今天日常所以为的成功，那么耶稣没有成功了。耶稣成功在哪里？他只有十二个人跟随他，十二个人还要去掉犹大，最后卖了他，对不对？十字架，主的道路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彰显神生命唯一的办法。怎么样叫做耶稣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怎么样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只有借着十字架。所以这一个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面征战的耶和华，神的儿子为我们征战，他必须在死亡里面出来，必须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最能够叫神的儿女生命得造就的，不是顺利的环境。你说是，因为我们神祝福我，所以我感谢神，称颂神，赞美神，爱大，赦免也多，所以我多多的赞美神，不错。但是真正的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认识神，必须借着苦难，必须借着十架，必须借着不顺利的环境，把我们里面的生命逼一逼，逼出来。我见过很多的人，听过很多的见证，他们说到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怎样为了主舍己牺牲，有见证传福音。而到了香港，还没有到美国来，香港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因此他的生活就放松，不需要再有十字架了，所以他就没有那样依靠主。过了不多的时日，他虽然也在传福音，但他心里所想的是其他的事情，怎么样叫他自己能够有名望，更多的地方请他去为主做见证，讲到他受苦，那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不再有今天的受苦，而一直讲述从前的经历。弟兄姊妹们，许多的人在逆境中间能够侍奉神，在顺利的环境反而不能侍奉。 弟兄姊妹，我们讲什么？讲十字架。有力有能的耶和华为我们征战的十字的耶稣基督，他经过十字架。西安的民啊，看哪、啊，你的王骑着驴驹子。虽然所罗门是和平的君王，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基督这一位和平的君王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却是先经过十字架。其实在所罗门来说，若是没有经过大卫的征战，也没有所罗门的宝座。所以主耶稣是这样一位君王进到耶路撒冷，他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妥协，从他一出来侍奉就是这样。当撒旦引诱他试探他说，你若向我一拜，天下的荣华都给你，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主说你要单拜，单单敬拜神，单要侍奉他。撒旦用各种方法叫主耶稣离开十字架的道路，走一个便宜的道路。你不是要掌管万有吗？因为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用铁杖辖管列国，他要做全地的主，他要承受这个世界。撒旦就对他说，你不必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只要向我一拜，我就都给你。他说，你知道这些原本是交付给我的。主没有辩论是不是神把这些世上的荣华都交给撒旦，但是主拒绝走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路，而便宜得着一个这样的荣华。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虽然有极大的能力，极大的权柄，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他自己却走向十字架的路，他进了耶路撒冷。主耶稣为什么进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没有第二个原因，因为主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而且这是犹太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前五天的时候，他从伯大尼每一天进耶路撒冷，走六里路，晚上回到伯大尼，再走六里路，第二天早晨进耶路撒冷。为什么？在那里和文士、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和所有的人辩论，讲述神的真理，就好像在逾越节之前。你知道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要杀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而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必须是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皱纹、没有任何斑点、没有任何的毛病的一只羔羊。若是这只羔羊有毛病，就不能够蒙神悦纳。这话当然有预表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必须是完全的，他才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他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的工作是什么？是他被放在，他把自己交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的面前，让他们给他吹毛求疵。他们一直审问耶稣，一直问耶稣许多的问题，到底这个事情怎样，那个事情怎样，还辩论到许多复活的问题，辩论许多其他的真理。主耶稣他们在他身上一点找不出把柄，以至于以后在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也必须说，在这个人身上我查不出有什么的罪。虽然如此，耶稣上耶路撒冷，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面如坚石，不改变他的旨意，因为神已经预定他必须在那一个犹太节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被杀献祭，当作神的羔羊为我们众人赎罪。他进了耶路撒冷是面对面 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谈话，在那里有许许多多实在是不容易应付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不逃避十字架，并且他让我们看见，只有十字架是让神的生命彰显的地方，让神儿子复活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下一次我们还要讲十字架的真理，因为在下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不仅主是为着犹太人做见证，主也为着外邦人，就是希利尼人做见证。主的答案还是一样，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上十字架得了荣耀以后，才明白先知所说的话。因为先知所说的话，在外表看，照字句看，没有什么。他说：“看哪，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温柔的、谦卑的骑着驴驹来了。”这有什么稀奇呢？不过是事实而已，不过是应验在从前所罗门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等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真正认识这一位君王是怎样的君王，他们才真正认识这一位谦谦卑卑的耶稣是怎样的谦卑，不是一个外面行动上的谦卑，不是一个话语上的谦卑，而是生命里的谦卑。他降卑来到世人中间，不仅降卑，降卑以至于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先知要我们看，实在耶稣有的看的。门徒们不懂，因为门徒们没有看透。等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再看这位耶稣的时候，越看越稀奇，越看越敬服，越看越里面受到感动，越看越懂得神的旨意和懂得神的道路，所以门徒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耶稣一路跟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受圣灵的感动，在那里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是一件事情，有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的心中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些孩子们少年们在那里前拥后随跟随他，门徒们呼喊说何塞纳是一件事情，门徒们有没有看懂他们的君王是怎样一位君王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到底能够领略多少，能够跟随多少，还大成问题。但是感谢主，这一切都在先知所看见的，并且众人像他这样行的时候，以后回过来，我们才真正知道神在这些事情上面掌权，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的心跟随耶稣，就算我们有点软弱不要紧，就算我们所说的心里受的责备，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把耶稣接到心里面来，让他做我们的王。就算我们有点软弱而我们受了责备，就算我们不明白主的道路，我们好像勉勉强强跟随，好像不过是外面跟随，有时候觉得艰难，因着人的冷嘲热讽，觉得信主不容易，因着遇见道路上的艰难，觉得我信主我信心不够，神没有祝福我，都不要紧，因为神也能经过这些事情，叫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相信神的带领，在这些事情上面，神再一次得的荣耀。所以没有关系，等到耶稣得了荣耀，换句话说，十字架的经历临到的时候，本来我们不明白的，门徒们起先不明白的，我们会明白，并且我们因此稀奇，神的带领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场面非常的轰动啊！ 所以好多人在那里就做见证，他们为什么做见证？他们因为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见证这一位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就是神的大能者，这一位是以色列大先知，这一位就是何塞纳。他们的见证还是表面的，门徒们是这样，众人们是这样，法利赛人就彼此说，看哪，你们都徒劳无益，世人都跟从他了。法利赛人好像表面上是放弃的，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有一天还是这些法利赛人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主耶稣明显的大得胜，明显的是真正的何塞纳，荣耀的进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要纪念这个棕树主日？因为这是唯有一段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没有人能够抵挡他。刚才我们读诗篇二十四篇怎么说？众臣们呐，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抬起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让耶稣进来，做我们荣耀的君王，做我们荣耀的救主，让他带领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让他真正的做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看哪，你的王骑着驴驹，谦谦和和的进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怎么样把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大荣耀何塞纳，何塞纳说的清楚，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面实在想到有一天在主再来的日子，在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那里，我们众人都要起来做见证，他是我们的君王，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高高在上，他是神的君王，是永世的君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荣耀的主，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直到永远，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救主。主，你若掌权，就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唯有借着十字架，神的儿子得了荣耀，也唯有借着十字架，叫我们能经历你的生命，并且因着我们身上的十字架，你就被高举，你叫众人也看出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我们承认对着你认识何等的少，看你看得何等的肤浅。主啊，今天让我们再靠着先知的话语来看这一位荣耀的君王。主啊，你真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众臣们啊，都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请你打开，荣耀的王已经进来。谁是那位荣耀的王呢？就是战场上有力有能的耶和华，他为我们征战，耶稣为我们征战，胜过死亡，得胜一切，死的权势，他是荣耀的君王，永世的君王。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你今天早晨借着这段圣经教我们懂得祷告在你的面前，好使你做我们真实的君王。主啊，在我们余生的年日带领我们，叫我们跟随你行，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